的时间。
呀，系读经嘅时间。
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二十七节。
今日嘅经文系创世纪十七章一至廿七节。
在教会圣经上的二十四页。
在教会圣经上的二十四页。
请大家翻到后听我来读。
请大家翻到之后听我读。
创世纪第十七章，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你在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们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萨莱不可再叫萨莱，他的名要叫萨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萨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用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十三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徐牧师。
我将时间交给徐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年秋季，我在中文堂主日信息是用“主是我万有”来做主题。
今年秋季，我在主日中文嘅主日嘅信息就系“主是我万有”为主题。
我们从圣经来看，一些认识神的人用什么方式来描述神对他们的意义？
我从圣经嚟睇，一啲人佢认识神嘅人系用咩嘅方式嚟描述神对佢哋嘅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了主是我的牧者。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看过主是我的牧者。
主是我的医治者。
主是我的医治者。
主是我的避难所。
主是我的避难所。
主是我的满足。
主是我的满足。
主是我的光。
主是我的光。
主是我的平安。
主是我的平安。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主是我的力量。
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主是我的力量。
这一句话或者类似的话多次在旧约和新约圣经中出现。
这句话和类似的话很多次在新约和旧约都有出现，
有好几处经文，比如说出埃及记十五章二节讲到主是我力量的时候，强调的是神保护和拯救的大能。
在好几个地方，好像讲出埃及记十五章二节那里讲到主是我的力量的时候，很强调神就是我们的保护和拯救的大能。
又有好几处经文，比如说诗篇28篇七到九节，重点不只是保护和拯救，还包括了在生活当中身心灵有一个全面性的依靠。
还有好几个地方，好像在在诗篇28篇七至九节，重点不只是净系讲保护和拯救，还有包括在生活中佢做我哋身心灵的一个全面的依靠。
在新约圣经当中，使徒保罗说主赐给他侍奉的力量。
在新约圣经使徒保罗这么说，主赐给他侍奉的力量，
主还赐给他无论在任何境况都能够知足常乐的力量。
主还赐给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一个知足常乐的力量。
主还赐给他能够胜过各样的拦阻，甚至面对死亡也不惧怕的力量。
主还赐给他胜过一切拦阻，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也都不惧怕的力量。
另外还有很多处的经文，比如说诗篇59篇16到17节，
还有其他好像在诗篇59:16-17节。
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经历到主是我的力量的时候，心中的感受就是喜乐，就想要赞美歌颂神。
我就可以看到，当人经历到主是我的力量的时候，心里面就感受到这种喜乐，真的很想赞美他。
甚至像先知哈巴谷，
甚至好像先知哈巴谷，
虽然在国家都已经即将灭亡之际，
就是虽然在国家面临着一个灭亡的时候，
客观的环境是一片黑暗，平常人根本不可能喜乐。
在客观的环境里面，全部都是一片 黑暗，一般人都不可以喜乐的。
他却感受到主是他的力量，
但他就感觉到主就是他的力量，
然后他因此欢心快乐，
所以他就因欢心快乐。
然后等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真的是亡了约100年之后，
当以色列国真的灭亡大概100年之后，
在尼希米记8:10，尼希米对百姓说，
在尼希米记8:10那里这么说，
你们不要忧愁，
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
有一首诗歌我们大家常常唱，叫除你以外，
有一首诗歌我们经常这么唱，除你以外，
引用的经文是诗篇73:25-26，
引用的经文就是诗篇73:25-26。
那首诗歌的作者深深有体会的这样说，
那个诗歌的作者就很有体会这么说，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但神是我心里面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正因为如此，神是他所最爱慕的，
就因为如此，神是他最爱慕的。
诗篇十八篇的作者也三次提到神是他的力量，
诗篇第十八篇的作者也都三次提到神是他的力量。
最特别的是，他在那篇诗的一开始第一节就以赞叹的口吻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最特别的就是他一开始就好用很赞叹的口吻咁对神讲，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不是只想让大家多增添一点知识而已。
今日同大家分享这个主题，不是只是想要你们增添一些知识而已，
而是深切的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亲身体验到主是你的力量，
也很深切地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主就是你的力量，
而且这么样一个体验可以让你在任何的境况中都能够适应满足而且有喜乐。
这样的体验就等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可以知道神就是我们的适应满足和喜乐。
那今天我挑选的经文是创世纪17章，
我今天所挑选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17章。
在这段经文当中并没有主是我力量这句话，
但在这个经文里面没有讲到主是我力量的这句话。
实际上在这段经文的中文圣经或英文圣经连力量这个词都没有出现。
其实在中英文的圣经连力量这个词都没有。
那么我为什么挑这段经文呢？
为什么我挑、要选这个经文呢？
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在十七章一节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因为一开始十七章第一节，神就做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他说他自己是 El Shaddai。
因为他说他自己是 El Shaddai。
El Shaddai 或者 Shaddai 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总共四十八次，不算少。
El Shaddai 或者 Shaddai 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出了四十八次。
只是学者们呢，至今无法完全确定原来的字根是什么，然后意义是什么。
但学者们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地决定它原来的字根和意义是什么。
不过借着研究它所有的出处和用法，学者们仍然可以大致掌握到它可能的意思。
但经过研究它的出处和用法，学者们都大概知道它的可能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今天绝大多数的圣经版本都将这个名字翻得和中文英文圣经一样。
所以很多圣经的版本都是和中英文的翻译都是一样，
翻作全能的神 God Almighty，
就是全能的神 God Almighty，
也就是大有能力大有力量的神，
就是大有能力大有力量的神。
那么为什么神要做这么一个宣告呢？
为什么神要做这个宣告呢？
为了要好好明白 El Shaddai 的意思，我希望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本圣经。
为了好好地明白 El Shaddai 这个意思，我希望每一个人的手里面都有个圣经。
赶快每个人手上有本圣经，如果你前面座位没有了，你举个手，招待可以再拿一些圣经给你们。
如果你找不到圣经，请你举个手，我们招待就会帮你找本圣经。
好，你有圣经之后就是翻到创世纪十七章。
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十七章。
张宇那边应该还有简体字的有很多吧。全体都到楼下去了，
都有了吧？
啊，翻到创世纪十一章，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一遍。
十七章，我哋啱啱先读咗一次。
现在请大家仔细的找一找。
请大家好仔细咁样揾一揾。
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有哪几个特殊的字或词是反反复复出现很多次？
睇有咩字或者词系好反反复复咁出咗好出现咗好多次？
是这一章里面很关键的几个字眼，
是很关键 的一些字眼。
嗯，约，很好，还有没有？永远，好。我，关键的词，关键的词，就这一章很特别的。约，还有呢？后裔，还有没有？
后裔，后裔。
割礼，
割礼。
我们来看一下哈。约这个词在这段圣经里面出现了十三次。
这个约这个词在这段圣经出现了十三次。
你快快的找一找啊。后裔这个词出现了八次。
后裔这个词出现了八次。
也快快的找一找。然后割礼出现了十次。
割礼出现了十次。
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约。
我先来看一下这个约。
实际上一节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
其实十七节不是第一节那里，亚伯兰他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
所以他说我是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神。
神说我是 El Shaddai， 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神向他宣告说他是 El Shaddai， 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要与亚伯拉罕立约。
所以很清楚，神向亚伯拉罕宣告 El Shaddai 的时候，就是要向他立约。
所以约这个字重复了十三次。
所以约这个字就重复了十三次。
那么立什么约呢？
是立什么约呢？
神要亚伯拉罕在他神在神面前做完全人。
就是神要亚伯拉罕在他面前做完全的人。
什么叫做完全人呢？
什么是完全人呢？
在第七节神这样说，
在第七节神这样说，
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
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做完全人就是完完全全的让 El Shaddai 做你的神。
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完全人，就是做完完全全让 El Shaddai 神来做你的神。
不是说在那个之前神不是神，
不是在这个时候之前神就不是神，
而是人自己不把神当作神，
而人自己没有把神当为神，
人选择弃绝了神，
而人选择弃绝他，
想要自己当自己的神，
想自己做神。
那么神不用勉强的方式，
但神从来不用勉强的方法，
而是用呼召的方式，
而是用呼召的方式。
他呼召亚伯拉罕来跟随他，
他呼召亚伯兰来跟随他。
同样的，今天神也不用勉强的方式，
同样今天神都不用勉强的方式，
而是用呼召的方式不断的呼召，
而用呼召的方式来呼召，
要人接受他的邀请来成为神的子民，
要人接受他的邀请来做他的子民，
让人愿意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要人愿意让神来做我们的主宰。
这是神想跟我们立的生命之约，
这个神就是想跟我们做的生命之约。
这个约是神主动向人提出的邀请，
这个就是神主动向人所提出的邀请。
因为如果不是神主动给我们这个机会的话，人根本无从认识他，
因为如果不是神主动给我们这个机会，人根本没可能认识神。
因此以后我们在听到 El Shaddai 或全能的神这个字的时候，请记得神渴望与人立约这个心愿。
所以以后我们一听到 El Shaddai 这个字的时候，就要记得神很渴望同人有这个这样立约的心愿。
因着爱我们，神乐意把自己启示给我们认识，
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愿意将自己启示给人，
他要做我们的神，要我们做他的子民，
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
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的意义，
这个是第一方面的意义。
第二方面，在这段经文里面，神也一再提到后裔。
第二方面，在这里他也都是一直讲到后裔，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
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也是在这个所立的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也是在这个所立的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神不只是要做亚伯拉罕的神，
神不单只要做亚伯拉罕的神，
他也要做亚伯拉罕后裔的神，
他要做亚伯拉罕后裔的神。
那当然关键是这个关于后裔的应许后来会不会成就，
关键就是他这个对后裔的应许会不会成就呢？
我们圣经读过的人就知道，这不是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
我们读过圣经的人就知道，这个不是第一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早在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七十五岁的时候，
在创世纪十二章一早神就在亚伯拉罕七十五岁的时候，
神就已经初次呼召他离开本族本乡来跟随他，
神就初次呼召他离开本乡本省本国跟随他。
那时候神就应许有一天亚伯拉罕会成为大国，
那个时候神就应许亚伯拉罕他会成为一个大国。
之后到了创世纪十五章，
最后到创世纪十五章，
神更清楚地对他说要赐给他后裔，
神更加很清楚地对他说神会赐给他一个后裔，
而且说将来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到连数都数不过来，
他有个后裔就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数都数不尽。
但是十年过去了，
但是十年过了去，
亚伯拉罕的太太还是没有怀孕，
亚伯拉罕的太太还是没怀孕。
神的应许还可信吗？
神的应许可不可信呢？
想看看我们一般人的耐心大概没有像亚伯拉罕这么好，
看看我们的内心都不会好像他那么好。
不要说十年了，
不用说十年，
恐怕才几个礼拜我们就对神开始怀疑，
或者几个礼拜之后就会对神怀疑了。
亚伯拉罕比我们好一些，
亚伯拉罕比我们好一些，
他等了十年，
他等了十年。
然后在创世纪十六章，
又在创世纪十六章，
听了太太的建议，
他听了太太的建议，
纳了个妾，
立了个妾，
想有人那聪明来帮忙神， 成就神的应许，
想用自己的聪明来帮助神来成实他这个应许。
很有意思的是，诶，人的方法竟然一试就成了。
很有意思的就是人的方法一试就成功，
生下了个儿子以实玛利，
生了个儿子以实玛利，
实现了他多年的盼望，
实现了他多年的盼望，
蛮好的，
都挺好。
但现在到了创世纪十七章，
现在到了创世纪十七章，
神居然再次跟亚伯拉罕提后裔的事。
神居然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提后裔的事。
很奇怪的是，神在十五节、十六节说：“你的太太撒来会生个儿子。”
在十五、十六节，神话你的太太撒来会生个儿子。
撒来生的孩子才是我要赐福的后裔。
撒来所生的仔先是他的后裔。
亚伯拉罕从七十五岁到八十五岁，等等等都没有结果。
亚伯拉罕从七十五岁等到八十五岁，一直等都没结果。
后来是自己动了脑筋，用了人的方法，才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他用了他的脑筋，用人的方法，生了个仔。
现在从那时候算起，又过了十几年。
之后又过了十年。
身体更加的衰老败坏，根本不可能再有孩子。
他身体更加衰老败坏，根本没可能再生仔。
难道神还要他继续相信同样一个应许吗？
难道神继续要他相信同样一个应许吗？
所以亚伯拉罕一边心中觉得好笑，一边跟神说。
所以亚伯拉罕一边心里面觉得好笑，一边跟神说，
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意思就是说，你要祝福我的后裔，那就祝福以实玛利好了。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祝福我，就祝福这个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好了。
在十七节亚伯拉罕说，
在十七节亚伯拉罕讲，
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
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
这两次的还能吗，这个问句表达的就是他认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他两次问还能吗，就意思就是不可能，完全是不可能。
同样的，后来到了十八章，
咁啊到到十八章，
神再一次说撒来会怀孕生子。
神再一次讲话，撒来会怀孕生儿子。
那撒拉的反应跟亚伯拉罕一样，
撒拉嘅反应同亚伯拉罕一样，
心中暗笑说，
心入边暗暗笑咁讲，
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
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吗？
这个岂能？所表达的也是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这个岂能的意思也是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神要彰显 El Shaddai 这个名字的意义。
就是在这个什么情况当中，神就是要彰显他 El Shaddai 这个意义。
神在十八章十四节说，
神在十八章十四节这样
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
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这里。
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所以在人眼中，这些事还能岂能不可能？
所以在神在人眼中，还能不能岂能？
而神却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而神却这么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耶稣在新约也讲了一句很类似的话。
耶稣在新约也都讲了这样类似的话，
在人是不能，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
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因为神凡事都能。
所以在创世纪十七章，神对亚伯拉罕说，
所以在创世纪十七章，神对亚伯拉罕这样说，
我是 El Shaddai 全能的神，
我是 El Shaddai 是全能的神，
我要与你立约，
我要与你入立约，
我所给你的应许我必定能够成就，
我所给你的应许我必能成就，
因为我是全能的神，在我凡事都能，
因为我是全能的神，在我凡事都能。
那么在这方面有两个意义值得我们思想，
在这一方面有两个意义是值得我们思想的。
首先，神是宇宙的主宰，
首先神是宇宙的主宰，
他要用他的大能大力成就他所要做的工作，
他用他大能大力成就他要做的工作。
圣经在圣经里面神说，我的话绝不突然返回，
神在圣经这么说，我的话绝不会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圣经也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圣经也都这样说，神说我说有就有，命就得。
在圣经里面有几个真人真事，
在圣经里面有几个真人真事。
在诺亚的时代，神说洪水要来，要人悔改。
在挪亚的时候，神说洪水会来，要人悔改。
人却不听，照常吃喝宴乐。
但人就不听，照常吃喝宴乐。
当时除了挪亚一家之外，没有人相信。
当时除了挪亚之外，一家人之外，没有人相信。
但是有一天，洪水还就来了。
但有一天，洪水就真的来了。
在神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同样也是先发出话语来。
在神要救埃及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亦都是同样这样讲。
虽然法老王是次次硬心不相信，
虽然法老王每一次都是很硬心不相信，
以色列人的信心也是忽高忽低，
以色列人的信心亦都是忽高忽低。
但神终究还是以他的全能来成就他既定的旨意。
但神始终都是用他权能就成就他所定的旨意。
同样的，在新约，天使向玛利亚显现。
同样在新约，天使向玛利亚显现。
天使告诉他说，他将要照着神在旧约的预言怀孕生子。
天使告诉他，他将要照着神的旧约的预言，他会怀孕生子。
玛利亚也是很困惑地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玛利亚也都很困惑地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
天使这样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
后来又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后来又这样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耶稣照着圣经的应许，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大功。
耶稣也都是照着圣经的应许，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大功，
为所有的世人预备了这份救恩，
为所有的世人预备了这份救恩。
人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着，
人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着。
神邀请我们趁着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快快来接受这个恩典。
神就是这样邀请我们趁着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快快来接受这个恩典。
因为他说，有一天人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因为他说，有一天人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无论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这一天必定会到来。
无论你相不相信，一天一定会来到。
因为这是神所说的，
因为这个是神讲的。
他是 El Shaddai 全能的真神，他必定成就这事。
他是 El Shaddai 是全能的真神，他一定必能成就这样的事。
第二方面值得我们思想的是，
第二方面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
人往往是自己走到尽头的时候才开始对神有新的认识。
人很多时候就是走到自己尽头的时候才开始认识神。
在十七章之前，虽然亚伯拉罕相信神，却不真正明白神的大能有多大。
在十七章之前，亚伯拉罕虽然相信神，但他都不是真正明白神的大能有多大。
他还在依靠自己的方法，
他还是依靠自己的方法，
他就不知道什么是神迹，
他都不知道什么是神迹。
等到十七章他九十九岁，连人的办法都行不通的时候，他才明白什么是神的大能。
到十七章他已经九十九岁，他觉得连人的办法都行不通的时候，他才明白神的大能。
所以有人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所以有人这样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这句话很多人都有亲身的体会。
这句话很多人有亲身的体会。
有多少有聪明有才干的人原先觉得不需要神，
有几多好聪明有好多才干的人一开始都不相信神，
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渺小和有限的时候，才懂得抬头往上看。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有限和很渺小的时候，他才会抬头看到神，
才认识到原来真有一位神，
才可以认识到原来真的有一位神，
而且他竟然真的如此爱我们，
而且他竟然这么如此这样来爱我们。
十多年前，我两个女儿还小的时候，
在十几年前我两个女在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我就跟他们讲到了 El Shaddai。
有一次我就跟他们讲到 El Shaddai，
大概是我的英文发音太差了，
或者我的英文发音不是那么好。
我的小女儿说她以为我说的是 I shall die，
我的小女儿以为我说 I shall die。
她这么一讲引发我很多的思考，
她这么一讲就引起我很多的思考。
我发现真的是如果要真正认识神的大能，我需要先死。
我就发觉如果要认识神的大能，我自己是应该先死。
I shall die then I can understand El Shaddai，
I shall die then I can understand El Shaddai。
我的老我，我的骄傲，
我的老我，我的骄傲，
我对自己能力的依靠需要先死，
我对自己能力的依靠需要先死，
然后我才能够真正体会神的伟大，
然后我才可以真正体会到神的伟大。
不只是我自己在信主的过程有这样的经历，很多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经历。
不单只是我自己在信主的过程中有这样的经历，很多其他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所以弟兄姊妹和朋友们，
当你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记得抬头往上看。
当你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记得抬头向上看。
有一位全能的神早早已经向你张开慈爱的膀臂，
有一位全能的神一早就向你张开他慈爱的膀臂。
就算现在是你人生的低谷，
就算现在是你人生的低谷，
就算你现在看不到出路，看不到神的引导，
就算你现在看不到出路，看不到神的引导，
你不需要害怕，
你不需要害怕。
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
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让他照他的旨意来编织我们的生命，
让他照着他的旨意来编织我们的生命。
他是 El Shaddai 全能的神，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他是 El Shaddai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
现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当中第三个出现好多次的字，就是割礼。
现在就看第三个出现很多次的，就是割礼这个字。
刚刚提过了，这不是第一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刚刚已经提过这个不是第一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也不是第一次应许他会有后裔，
也不是第一次应许他会有后裔。
但是在十七章中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
但在十七章那里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
什么事情呢？
是什么事呢？
一个是改名字，
一个就是改名，
另外一个就是割礼，
另一个就是割礼。
我们先来看改名字，
先看看改名。
第四、第五节神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
第四、第五节这样说，神这样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
多国的父，
要做你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郎洛兰，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在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这样说，
在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这样说，
你的妻子撒来也不可再叫撒来，
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
他的名字要叫做撒拉，
他的名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
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
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
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
所以神将亚伯拉罕和撒拉改了名字，
所以神 就把亚伯拉罕和撒拉改了个名，
借着新的名字反映神与他们所立的约，
借着这个新的名就反映到神和他们立了新约。
再来看割礼，
再来看看割礼。
割礼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立约记号，
割礼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立约的记号。
过去是心里相信心里愿意，
以前是心里面相信心里面愿意，
今天是以外在割礼的行动来表明接受这个约的决心，
现在就是用外在割礼的行动来表示他们的这个信心的决定。
请大家仔细看经文，特别注意两件事情，
请大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特别注意两件事。
当天受割礼的人不只是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
当日受割礼的时候不单止是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
也包括了其他和亚伯拉罕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也都是包括亚伯拉罕其他的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所以这个立约的关键不在于这个人和亚伯拉罕有没有血缘的关系。
所以这个割礼这个立约不是在于跟亚伯拉罕有没有血缘关系这个关系，
而在于他愿不愿意参与这个立约，
而是在于他愿不愿意参与这个立约。
第二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第二件值得注意的就是
亚伯拉罕接受割礼不是在神的应许实现之后，
亚伯拉罕接受这个割礼不是在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之后，
不是等到以撒生下来之后，
不是等到以撒生了下来之后，
而是在应许还没有实现之前就先受割礼，
而是这个应许还没实现之前就行了这个割礼。
实际上在那时候不止以撒没有生下来，撒连怀孕都没有。
其实在那个时候不单止以撒还没生下来，他Sarah 还没怀孕，
跟他们过去等了24年的时候一样，还看不到怀孕的可能，
就跟过去那24年一样，还没看到怀孕的可能。
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在人眼睛还看为不可能的时候要与人立约，
就是这个时候神就在人的眼睛看到没有可能的事的时候跟人立约。
他要亚伯拉罕凭信心对神的邀请有所回应，
他要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对神的邀请有个回应。
这样的回应很重要，
这样的回应是很重要，
因为不是凭眼见，
因为不是凭眼见，
而是凭着相信神，
而是凭着信心相信神。
亚伯拉罕信，
亚伯拉罕信，
他以割礼来回应神的邀请，
他以割礼来回应神的邀请，
以公开的行动确定了与神立生命之约，
以公开的行动来确定与神的生命之约。
那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慕道朋友，这有什么意义？
那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和慕道友有什么意义呢？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
以色列人都以为他们是靠着与亚伯拉罕有血缘的关系而可以成为神的子民，
以色列人都认为他们靠着亚伯拉罕和有血缘关系可以成为神的子民，
但他们创世纪17章没有好好读，
其实他们对于创世纪17章没有好好地去读，
因为创世纪17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血缘的关系，
因为17章那里告诉我们不是血缘的关系，
重要的关键是在于一个人是否接受神与他的生命之约，
重要关系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愿意接受上帝与他生命的之约。
以色列人以为这个约的关键是在于肉体上有没有行割礼，
以色列人以为在肉体上有没有行这个割礼，
就忘了割礼真正要表达是一个人内心对神的相信，
他忘记了真正割礼是表示一个人内心是对神的相信，
如果没有里面的信，
如果没有入面心入面的信，
那么割礼就不过是一个并无实质意义的记号，
这样割礼就是一个很没有实际意义的记号。
所以新约圣经一再强调，
所以新约圣经一再地强调，
真正重要的不是肉体上有没有受割礼，而是心有没有受割礼，
真正重要的不是肉体上有没有受割礼，而是心里面有没有受割礼，
在于人是否真的打开了心门，
在于神是不是，在于人是不是心里面已经打开心门，
允许神在人的心上画下了立约的记号，
允许神在我们人的心里面画了这个立约的记号。
在新约圣经里面同样看重我们将信心做公开的表明，
在新约圣经同样看重我们用信心来表现，
不再是借着割礼而是借着洗礼，
不是借着割礼而是借着洗礼，
洗礼和旧约的割礼一样，
洗礼和旧约的割礼是一样，
有一方面一样，
有一方面是一样，
如果缺少了内心真实的相信，礼仪就成了空泛没有意义的仪式，
如果缺少了内心真正的相信，这个礼仪就是成了很空洞的一个没有意义的形式。
不过这个礼仪正确的举行的时候却会是有真正的重要的意义，
但是如果这个礼仪是正式举行的时候它就有真正的意义。
照着14节，一个人若是真正愿意接受神的生命之约，就应该要愿意以公开的行动来表明，
所以照住这个14节这样说，如果一个人真正愿意接受神生命之约，他就真的愿意公开表明他的行动。
所以对我们当中还在考虑受洗的朋友们，让我顺便提一下，
所以对于我们当中考虑洗礼的朋友们，我现在顺便讲一下，
在我们与神立约的事情上，不要照人的想法在那里判断等候，
唔好即系喺同神立约嘅时候，唔好按住人嘅方法嚟盼望等候嘅嘢。
不要照人的想法来跟神谈条件。
唔好按住人嘅想法嚟同神讲条件。
不要说等到我做得多好之后，我来受洗。
唔好讲我等我做到几好嘅时候先嚟受洗。
也不要说神你给我什么什么之后我就受洗。
亦都唔好讲话神啊，等你俾咗我乜嘢乜嘢嘅之后我先受洗。
虽然神有可能非常的怜悯你，听你的祷告。
虽然神佢会或者好怜悯你，听你嘅祷告。
但这不是神与人立约的本质。
但系呢个唔系神与人立约嘅本质。
神与人立约是出于他的慈爱和恩典。
神与人立约是出于他的慈爱和恩典。
神关心我们整个一生。
神关心我们整个一生。
他爱我们，要我们相信他。
他爱我们，要我们相信他。
他要我们做完全人。
他要我们做完全人。
意思就是全然的让他来做我们的神，好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
就是全然要他做我们的神，好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
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圣经咁讲，信就系所望之事嘅实底，系未见之事嘅确据。
是在应许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就相信。
系应许仲未实现嘅时候就相信。
是眼睛还看不到的时候就相信。
系眼睛仲未睇到嘅时候就相信。
相信这位叫做 El Shaddai 的全能的神。
就系相信呢位 El Shaddai 全能嘅神。
当我们今天接受神的时候，我们未必会改掉原来的名字。
当我们接受了神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改名。
但是神却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
但是神都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名。
这个名字就是基督徒。
这个名就是基督徒。
基督徒这个称呼同样也是立约的记号。
基督徒这个称呼也都是立约的记号。
向世人宣告说我们是属基督的。
向世人宣告说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是与他有约的。
是与他有约的。
也许你和我一样，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当基督徒。
或者你会同我一样，以前想都没想过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甚至为了种种的原因非常不愿意成为基督徒。
或者你因为很多种原因都不愿意做基督徒。
但这是神主动向我们提出的邀请。
但这个神主动向我们提出的邀请，
这其实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我们珍惜的恩典。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珍惜的恩典。
神希望你能够回应。
神就很希望你可以回应。
好，神说他是 El Shaddai 全能的神，凡事都能。
神说他是 El Shaddai 全能的神，凡事都能。
真的是这样吗？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我们也能来经历他吗？
我也都可以经历他吗？
我记得1983年我来美国。
我记得1983年我来美国的时候，
在到美国之后才大概两个月。
刚来到美国大概两个月以后，
那年的十月，1983年十月，有一天晚上看到 CBS 电视台一个新闻节目 60 Minutes。
我就在有一天晚上在 CBS 那个电视台看一个 60 Minutes。
他报道了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稀奇。
他就报道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稀奇。
不过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坚决不信耶稣的不可知论者。
那时候我真的坚决不相信耶稣的不知论者。
所以虽然那个报道让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看过去就摆一边了。
虽然那个报道对我是很深刻，但看了之后我就将它摆在一边。
一直到我信主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例子那件事情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直到我几年之后信了主，才发觉这件事情一个是很典型的例子。
他印证了圣经所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他印证了神在圣经这么讲，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我就用这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
我现在就用这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
有一个叫做 Leslie 的男孩在1952年出生。
有一个叫做 Leslie 的男仔在1952年出生。
他因为早产生下来就脑性麻痹。
他因为早产所以一生下来就有脑性麻痹。
是就是所谓的智障，或者说比较难听会称说是白痴。
或者可以说是白痴病。
他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又因为眼睛严重感染，结果双眼都被挖掉。
等佢喺六岁六个月大嘅时候，因为佢个双眼都系感染咗，所以两对眼都被挖走。
他的亲生父母觉得没办法养这孩子，就把他抛弃。
佢嘅亲生父母觉得冇办法养呢个细路仔，就把佢抛弃咗。
那这时候，Wisconsin 州 Milwaukee County 的政府单位非常希望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来收容这个可怜的孩子。
但系当时嗰个 Wisconsin 佢嗰个 Milwaukee 嗰个County 的政府就认为需要找一个很可靠的人来收容这个孩子。
有谁会愿意收容这样的孩子？
有哪个可以愿意收容这样的孩子？
他们所想到的就是一位又有爱心又爱主的基督徒，叫 May。
他们当时想到的是一位又爱心又很虔诚的基督徒，叫 May。
那 May 自己已经有五个孩子了，
但 May 他自己已经有五个仔女，
都已经长大了，
但都已经长大了。
那时候他自己已经五十二岁了，
他自己当时也都五十二岁了，
就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
但是因为神的爱，他决定收养这个孩子，
就是因为神的爱，他决定收养这个孩子。
然而他想尽了办法，
然后他就想尽了办法。
十年过去，
十年都过了去，
这个 Leslie 仍然不能动不能站。
这个 Leslie 仲系唔识企唔识喐。
医生再次诊断之后，这样跟他说。
医生再一次诊断之后，咁样同佢讲：
你已经试了这么多年了，他还是跟植物人一样。
你已经试咗咁多年啦，佢而家仲系好似植物人一样。
你还是放弃把他送到福利机构吧。
你就系放弃把佢送去福利机构啦。
但是 May 始终相信每一个神所赐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但 May 还是一直相信每一个神所赐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虽然他都已经六十岁了，
虽然他那个时候已经六十岁了，
他天天用皮带把 Leslie 绑在他的背后，这样子教他要学走路。
他每一天就用皮带把 Leslie 绑在他的背脊那里，来要他学走路。
有一天奇迹出现了，
有一天奇迹出现了，
Leslie 的手脚开始动了，
Leslie 的手脚开始动了，
而且竟然能够抓着铁丝网站立几秒钟，
而且可以靠着这个铁丝网站在这里 几秒钟。
May 充满了感恩，跟他先生说：神听了我的祷告。
May 就充满着感恩，跟他的先生说：神真的听了我的祷告。
后来他再进一步祷告向神求，
所以他又进一步向神祷告，咁
讲：神啊，你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佢话：神啊，你俾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恩赐。
求你让我知道 Leslie 有什么恩赐，
求你让我
发展出来。
求你让我知道 Leslie 有乜嘢恩赐，等我可以帮佢发展出嚟。
让他不至于一生就只能这样子躺在床上。
让佢唔知一生都系咁样瞓喺床上。
他试了试以后，发现Leslie 特别喜欢拨动一些丝弦的乐器。
他试了一下就发觉这个 Leslie 很喜欢拨那些弦的乐器。
后来他就尝试很久，他最后帮他买了一台旧钢琴。
那他尝试了一段时间就买了一个很旧的钢琴。
那 May 就常常弹简单的曲子给他听。
那 May 时常弹一些很简单的曲子给他听。
还抓着这个 Leslie 的手指头跟着他弹。
还抓着 Leslie 的手指头帮他弹。
一边弹一边告诉他说：这是音乐，是神给人的一种语言。
然后一路弹一路话俾佢听，依家系音乐，系神赐俾人嘅一种语言。
Leslie 16岁那一年的时候，抓着铁丝网走的速度变快了，但是还是没办法自己走。
当Leslie 16岁嘅时候，佢可以揸住铁丝网慢慢走快咗一啲，但系就唔可以自己行。
有一天，有一个外地来的孩子羞辱欺负他。
有一日，有一个外地嚟嘅细路仔羞辱欺负佢。
后来May 看到了，心痛不已。
May 睇到之后，个心就好痛。
到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想到 Leslie 受的委屈， May 还忍不住掉眼泪。
他当时晚黑，他都睡觉的时候都忍不住在那流泪。
就在那天夜里，
就是那晚黑，
他们夫妇在凌晨三点的时候突然被音乐声吵醒。
他夫妇在凌晨三点钟突然被音乐吵醒。
是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就是柴可夫斯基第一号的钢琴協奏曲。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是这样的声
音。那他们本来以为是那是那天晚上有一个电视节目才刚刚播放过的主题曲。
这个就是刚刚那晚电视节目播放过的一个主题曲。
所以他们本来以为，哎，是客厅电视没关吗？
开始以为系咪客厅嘅电视机冇关呢？
结果去看以后发现，哎，音乐出自 Leslie 的房间。
但后屘落去睇到，那个音乐出自喺 Leslie 嘅房入边。
进去一看，他们吓了一大跳。
入去一睇就吓咗一惊。
是 Leslie 坐在钢琴前。
就是 Leslie 自己坐在一个钢琴前，
像音乐大师一样准确熟练地弹那首曲子，
就好像一个钢琴大师那样很准确地弹到这个。
这时候妹不禁就跪下来在神面前哭，
所以妹呢马上就跪在那里哭，
在神面前笑，
在神面前笑。
他没有想到神回答人祷告的方式竟然如此奇妙，
他没有想到神回答人的祷告是这么奇妙。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Leslie 弹钢琴的音乐才华不可思议，
Leslie 的弹钢琴的音乐才华真的不可思议，
任何的曲子他只要听一次就可以顺畅地弹出来，
任何一种曲他听一次就可以弹出来，
甚至有一些来访问的人故意用冷门艰涩的曲子来考他也难不倒，
连那些来访问的人用那些很冷门的歌曲来考他都是考不到。
这个神迹不只是引起医生们的兴趣，
这样的神迹不单止引起医生们的兴趣，
很多电视公司都纷纷邀他上节目，
很多电视公司都邀请他上节目，
ABC CBS 都特别报道过，
ABC CBS 都特别报道过
他的故事，除了出书还被拍成电影，
他的故事除了出书还被拍为电影。
11年前我也曾经在有一次讲道当中提过他的见证，
11年前我曾经在讲道的时候也都提过他的见证，
而且我还买了那一部片子电影的 videotape 来给教会的人看，
而且我还买了那个videotape 来给大家在我们教会看。
现在的 internet 比10年前方便多了，
现在 internet 是比10年前更加方便，
你只要到网上去搜寻一下 Leslie Lemke L-E-M-K-E 这个名字，就可以找到他的资料还有很多 videos，
只要你去那里搜索一下就打这个 Leslie Lemke 这个名字，就可以找到很多关于他的资料和 video。
这件事情当然神的神迹让我深深感动，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神的神迹让我感动，
但是更让我感动的是那位始终相信神慈爱的妹。
但更即系等我感动嘅就系呢位始终相信神神迹嘅呢个妹。
她不是 Leslie 的亲生母亲。
佢唔系 Leslie 嘅亲生嘅母亲。
但她愿意相信。
但佢愿意相信。
她愿意爱。
佢愿意去爱。
可以说如果没有妹的话，这个神迹不会发生。
可以讲如果冇妹嘅话，呢个神迹系唔会发生。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问题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有多坚定，
问题就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有多坚定。
像 Leslie 这么一个有严重残疾的孩子，你有多大的力量和信心来爱他？
好像 Leslie 这么有残障的人，你有多大的信心和爱去爱他呢？
你的力量和信心能爱他多久？
你的力量和信心要爱他多久呢？
十天？
十日呢？
十个月？
十个月咩？
还是十年？
净系十年呢？
Leslie 到十六岁那年才被发现有神迹性的音乐才华。
喺 Leslie 十六岁嘅时候先被发现佢有神迹性嘅音乐才华。
一年之后，他十七岁的时候才学会自己走路。
一年之后就系佢十七岁嘅时候先学会走路。
十八岁的时候才学会自己拿杯子喝水，自己吃东西。
在他十八岁的时候才学会自己拿杯自己吃东西。
十九岁那一年 Leslie 突然开始会唱歌会发声。
十九岁那年 Leslie 才开始唱歌会发声。
从此能够自弹自唱。
从此就可以自弹自唱。
那时候什么都唱，听到什么就唱什么。
那时候我什么都唱，听到什么就唱什么。
但是有一天傍晚 Leslie 突然唱出一首歌，
就是有一天傍晚他唱出一首这样的歌，
妹一听到就惊讶的眼泪夺眶而出，
妹一听到他的眼泪就夺眶而出。
原来那个是 Leslie 还是 baby 的时候妹常常唱给他听的一首儿歌，
就是 Leslie 还是 baby 的时候妹时时唱给他听的一首歌。
十几年没唱了， Leslie 却记在心里。
十几年冇唱，但系 Leslie 就系记喺心入边。
在那个被人视为完全智障的脑袋当中，神却为他保留了爱。
就系喺呢个喺外人嘅眼入边，觉得佢个脑袋系有智障嘅，但系神就帮佢保留咗有爱喺入边。
歌词是这样的，
个歌曲系咁嘅。
虽然只是一位幼嫩宝宝，却是神所赐的。
虽然只是一位幼嫩宝宝，却是神所赐的。
虽然只是一位幼嫩宝宝，一双空洞黯然的眼眶。
虽然只是一位幼嫩宝宝，一双空洞黯然的眼眶。
尽管如此无助，却是我最心爱的。
尽管如此无助，却是我最心爱的。
唯有神明白这一切。
唯有神明白这一切。
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是 Leslie 十九岁的时候。
就是 Leslie 十九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
再过了七年。
又过了七年。
Leslie 二十六岁的时候才会开始讲话。
在 Leslie 二十六岁的时候，他才开始讲话。
在他会讲话之后的有一天。
就是在他学会讲话之后的有一天。
他带着附近的小孩子又弹又唱。
他就带着附近的小孩子又唱又弹。
在欢笑歌声当中，他突然停下来。
在欢笑的歌声当中，他突然间停了下来，
把头埋入双手当中，全身剧烈的颤抖。
他把他的头埋在他的双手当中，他全身剧烈地在颤抖。
May赶快过去，然后发现 Leslie 在哭。
May 就很快地跑过去，但是发觉他在哭。
这是二十六年来 Leslie 第一次表达他的感情。
就是在他二十六年当中第一次 Leslie 表达他的感情。
May 问他说，你为什么哭？
May 就问他，你为什么哭？
他说，因为音乐是神的语言。
他说，因为音乐就是神的语言。
音乐是爱。
音乐就是爱。
May 问他说，你知道什么是爱吗？
May 就问他，你知道什么是爱吗？
这时候 Leslie 平静下来。
那个时候 Leslie 就很平静地说。
他回到钢琴前。
他回到钢琴前面。
他一边弹一边唱。
他就一边弹一边唱。
当然他唱的是英文。
当然他唱的就是英文。
我们用中文唱。
我们用中文唱。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醉意的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下眼尽的看见。妹在1993年11月被主接去。
妹在1993年11月被主接去。
所有的医生跟专家都很担心，从此 Leslie 就没办法再放学。
很多专家和医生都很担心 Leslie 从此就没办法生存。
但是感谢神的恩典。
就是感谢神的恩典。
他至今仍然在全世界各地做慈善演奏。
他至今他还在全世界各地做慈善的演奏，
见证主的恩典，
见证神的恩典。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在人是不能，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
在神却不然。
因为这位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因为在这位全能的神里面，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神向亚伯拉罕提出邀请。
神向亚伯拉罕提出邀请。
今天神很可能也在向我们每一位发出邀请。
今天神也都很可能向每一位发出邀请。
我们真是盼望每一位都愿意在心中来回应神的这个邀请。
我真的很盼望每一位都可以在心里面向神回应。
我们都低头祷告的时候，每个人可以在心中这样问。
我们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可以这样问。
特别是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
特别是当中的慕道朋友。
神愿意与你立约，你愿意与他立约吗？
神愿意与你立约，你愿意与他立约吗？
他是全能的神，他 他要你做完全人。
他是全能的神，他要你做完全的人。
你愿意完完全全的来接受他吗？
你愿意完完全全地接受他吗？
完完全全的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宰吗？
完完全全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宰吗？
与神立约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与神立约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是靠那位全能的神，
是靠那位全能的神。
只要我们愿意凭信心来接受他，这位全能的神会引导我们。
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他，这位全能的神就会引导我们。
如果你愿意跟神立约，你在心中这时候就跟主说我愿意。
如果你愿意与神立约，你现在可以在心里面这样说，我愿意。
神应许亚伯拉罕会有后裔，
神应许亚伯拉罕有后裔。
这个后裔的应许，亚伯拉罕等了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都没有看到他成就。
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等了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都没看到。
就好像妹收容 Leslie 之后，多少年没有看到任何的进展。
就像妹收容了 Leslie 以后，几多年都没看到他有什么变化。
但是你愿意凭信心相信神吗？
但你愿意凭着你的信心相信神吗？
神要亚伯拉罕在应许还没有实现之前，就借着割礼公开表明他愿意与神立约的心。
神在亚伯拉罕还没看到他的应许之前，他就愿意以他的行动来公开表明他的信心。
同样的，今天你对于前面的道路毫无把握，你自己看不清楚。
同样，今天你对你的未来毫无把握，你都看不得清楚。
但是你愿意凭着信心借着洗礼来表明与主立约的决心吗？
你愿意凭着信心借着洗礼来与神立这个约吗？
如果你心中有这个感动，你也愿意回应，你在心中对主说，主啊，我愿意。
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也有愿意，你就跟神这么说，我愿意。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 El Shaddai 全能的神。
你是 El Shaddai 是全能的神。
主啊，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才干、骄傲、依靠自己的这些习惯，我们都愿意让它死去。
我愿意将我们的才能、骄傲和我们自己的习惯都让他们死去，
好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
好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
愿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愿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特别是刚刚心中有感动对你有回应的，主啊，你引导他们把感动化为行动。
特别是如果刚刚有感动有回应的，求主你就是把他们的回应变为行动。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我们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唱这个回应诗歌。